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可以越发地认识到我们堕落的本相，因此我们更愿意信靠你恩典的福音，和我们恩典的主耶稣基督的祈求的。好，给我们一个请坐。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就是登山宝训中的一段经文，而且它在登山宝训的最后的位置。我们登山宝训已经讲了好久，前面几周波波弟兄还有其他弟兄我们其他长老都在分享。所以在这段中呢，耶稣和他的门徒说了关于天国的道理、律法的解释，还有信徒应有的本质和性情。不是在登山宝训中，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和他的门徒说了关于天国道理、律法解释、信徒应有的本质和性情。所以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啊，耶稣就提醒他们，你们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展现出你天国子民的本质和性情。所以你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呢，提到了好几次行。所以这段话包含了四段，四个真假的对比，真假道路，从经文可以看，真假道路、真假先知、真假信徒、真假根基，从正反两方面来提醒信徒要活出真正的生命。虽然是四个对比，但其实他说的是同样的事情。真的方面呢，他说的是就是扎根在磐石之上会有永生，而假的方面呢，说的是说主所不认识的人会面临火一样的审判，火一样的审判，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我们这次啊，我们先从最后一个比喻来看，真假根基。在这里耶稣跟他的门徒强调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磐石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我们这里很多人上过我们的神学课啊，上神学课老师也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上神学课，磐石之上，我们的信仰要扎根在耶稣的这个基督这个磐石之上。那当在说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磐石之上的时候，那前面这句话和前面还有凡听见我这句话就去行是什么意思呢？听见我这句话就去行，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听到还要行道，可能通常我们都是这么想的，都是这么理解的。而且我们还知道说，雅各书中还提到说，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不能只停留在听到神的话，我们还要在每日的生活中，在每日的这个我们每日的基督徒我们生活中啊，去好好按照这些话语去做。怎么做呢？如果一个人刚信主，我记得我当时带一个人刚信主的，他问我们说信主以后应该做什么。通常一个人刚信主我们都跟他说什么，如果他问你要做什么，我当时跟他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啊，你要读经，你要祷告，还有一个什么，你要好好聚会。我们通常对基督徒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最基本的要求，你要读经，你要祷告，你要好好聚会。那读经祷告好好聚会之后，就是有了主的话又去遵行吗？可能还不够啊，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一点，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你对彼得后书还比较熟的话，在彼得后书还提到说，你们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要加上忍耐，加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他告诉你，我们有了这些还不够，你还要加上很多。所以我们要爱身边的人，要有好行为，要在凡事上荣耀主的名。当然如果更进一步呢，你甚至还可以说，我愿意为主奉献自己，奉献所有，我愿意全时间服侍，我愿意出去做宣教士，为主舍弃一切。所以好像可以做的很多很多很多，可以做的很好。只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啊，我们刚才谈的最后一个对比，只是今天这段经文呢，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跟我们平时想的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再往上看一段，看一下真假信徒的这个真假信徒第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然也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主所不认识的人，这些主说你是作恶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传道，他们在赶鬼，他们在行异能，而且他们不是在凭自己的意思做的，他们不是说我自己要去的，他们都说我是奉主的名，奉基督的名去做的。但主说什么？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在原文中啊，不是用作恶这个词，原文中说的是你们这些不守律法的人，不行律法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他们哪里作恶？这些人哪里作恶？读经、祷告、传福音，所有的这一切赶鬼，这些不都是主所教导的吗？ 这些不都是圣经上说的吗？我们认为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吗？如果这样做不对，那怎么样做才对？如何行才能不是一个假信徒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来看。我们看一下这句话，他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然后再往就是24节，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然后在21节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遵行天父旨意，听见我的话。可能当我们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总是看到我说行行行，我们太快的跳到了如何行的地方，而我们反而是忘记了说我们要想一想那主的话是什么，天父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回到登山宝训，再一起的来看一下。我们登山宝训因为已经讲了很久，所以刚才提到登山宝训呢，是主在对跟随他的门徒讲述天国的道理，基督徒应有的性情和本质。登山宝训其实提到了很多关于律法的解释，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忧虑等等等等。而且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之前波波弟兄也讲过，我们很多次也提到过，在登山宝训中啊，当时的听众是什么样的一群听众？是一群他们是在法利赛人教导下的听众，当时的所有的听众，他们是在法利赛人教导下听那个长大的一群听众，一群信徒。他们一直都被当时的法利赛人来教导说呢，怎么样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对律法，他们当时的人呢，他们对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他们这些，他们是有一套自己完整的解释的。不可杀人就是不要杀人，那什么样的杀人是杀人，什么样的杀人不是，还有什么样的人方式呢？是守安息日，包括律法中第三条第四条十诫中第三条说的是你要守安息日，安息日可以做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所以法利赛人，就我们用安息日来举例，法利赛人对安息日的解释啊，当时已经细到了一定的地步，告诉你说安息日要走多远才是守安息日，安息日呢走出的距离要有多近，多远多近，安息日不可以碰什么，这个可以碰，那个不可以碰。包括你现在去以色列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说法利赛人会这么解释说什么样守安息日，安息日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可以摁电梯，摁电梯因为是不守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不是法利赛人，以色列他们会有自己的叫安息日电梯，你进了一个电梯呢，它从1到18层每一层都会停，你是不需要停的。他们甚至还会有安息日电视，因为安息日不可以碰电视，所以他们会提前一天就把安息日就把电视打开了。这是当时法利赛人在给他们的所有的教导，怎么样你可以去努力的去遵守这些律法。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在给他的门徒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给他们一个完全的不同的视角。好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不可杀人，法利赛人给他们教导说不可杀人其实是一条很容易遵守的律法，因为你不伤害别人的性命就是不杀人。但你砍掉，但我们之前讲过的，你砍掉别人一条胳膊是杀人吗？你心里诅咒别人你是杀人吗？而主就在登山宝训中解释说，如果你在心思意念中你去恨别人，其实你就是在杀人的。所以你对别人任何的冒犯都是在杀人。那我们这里在提到说有主的话都要去遵行，你要怎么行呢？你要尽力控制自己的心思意念，说我不要去恨人吗？你根本就做不到。如果你能做到，可能今天我们这些罪人就不用再坐在这里说我们需要基督了，我们没有人能做到。所以律法是神属天的标准，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到神圣洁的本质，律法是让我们看到神圣洁的本质的。但法利赛人解释是怎么样的？法利赛人解释只是把律法，其实不是变得说让我们明白神，法利赛人把律法的解释变得律法变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我们可以做到。所以法利赛人给律法做了很多复杂的解释，他们把律法的要求变低，这样呢他们才可以依靠他的努力去遵行，他们才可以依靠他的努力说好，这样我做到了律法的要求。但这样的遵行其实完全违背了神设立律法的本意，这样的遵行就是在违背律法。所以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包括很多不可论断，在登山宝训中的很多的解释，其实都是告诉他的门徒、告诉跟随他的人说，我们可以依靠自己来行权律法吗？不可能，不行。主耶稣在解释这些律法的时候，是让我们看到律法的本意是要让我们去认识这些圣、这位圣洁、公义的神。 在律法面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无助无能，而不是看到说我们应该怎么遵行。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去遵行律法的，没有人可以去遵行律法去满足神的要求。而唯一的道路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还好我们有我们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不是，唯一道路就是回到我们的基督的恩典面前，回到我们基督面前。在律法面前，只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无助，承认我们的罪的后果，唯一的后果就是死的时候，承认我们需要基督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而这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福音。福音包括上一周我们在问的那个问大家说什么是福音，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福音。在登山宝训的5:17，我们以前讲过的5:17，其实对我们刚才谈的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没有的话，没事，我也帮你念一下。5:17-20，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中要成为最小；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中要成为大。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波波弟兄之前也讲过这段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其实是在教导他们把律法的要求啊一点一点的降低。法利赛人在做什么？他们把律法的要求一点一划的抹除，他们在一点一点的降低律法的要求。但我们的主来说什么？他说我是要成全律法的。所以他说你们的义，我们的义啊，跟随他的这些人，包括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些人，我们的义只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有可能做的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做的更好吗？不可能，我觉得很难很难很难。之前其实我们做不到，只是靠的行为我们跟他的比，我们怎么能做得比他们更好呢？不能。那我们的义怎么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基督的义，是只有那些愿意归向基督的人，在律法面前死而靠着基督而活的人，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胜过他的意义是谁的意义？是基督的意义，不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我们的，因为只有我们向着罪而死，而向着基督而活的时候，从此活着的才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此，如今我们就可以再披戴基督的义，律法因此才被成全。所以在整个的登山宝训啊的第一句，他会提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说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登山宝训在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只有一个认识到自己不配无助，愿意全心的信靠依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才是心灵贫穷的人。所以登山宝训一直不断地让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讲了登山宝训的意义，当我们讲了主在登山宝训想表达的事情，想让他门徒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呢，所以我们才可以继续往下谈。因为登山宝训谈的其实是基督的救恩，是福音，是而胜过法利赛人的义的是基督，成全律法的也是基督。而我们这群因着救恩的恩典、救赎的恩典而跟随基督的人，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才能够有真正的意义。所以了解了登山宝训的经义以后啊，我们才可以重新再来看这四个比喻：真和假。而真的是福音，那假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假的是什么。我们要看假信徒和假先知这两段，假信徒和假先知在15节到23节这一段。什么是假的？我们要从三方面来谈：假的表现、假的原因，啊，最后你如何分辨？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两种情况：假信徒和假先知。这里说的假，其实并不像我们常常在读到这段经文中理解的说假。那种假，说是一个完全虚假的信仰，像我们平时常想象的说佛教、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就我们说那些是假的。但这里提的假呢，其实还不太一样，因为那些宣传的其实跟基督教完全不同。但这里提到的假啊，是说的是那种虚假跟真的很像，跟真的很像，甚至常常就是我们自己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假。而假先知是什么呢？假先知，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假先知就是传递一个虚假的神的话语的人。他说他们在经文的第，看一下啊， 第十五节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要吞噬一切的信徒。假先知啊，在这里他们在做什么？假先知在教导信徒们，就好像法利赛人教导，教导信徒们，你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满足律法的要求。假先知就是教导那些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可以依靠自己努力去满足律法要求的人。而假信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假信徒就是那些有敬虔行为的人，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每天读经，奉主的名每周来这里聚会的人。假信徒为什么他们是假的？因为登山宝训，我们刚才提到了，登山宝训是面对是一群面向一群常常在听法利赛人教导的人说的那个那样一个 一些信徒。而法利赛人教导他们什么呢？法利赛人教导他们，你们要努力的遵行律法，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更加的亲近神，得到救赎。他法利赛人在教导他们说的都是法利赛人跟他们说的都是神的话，但其实他里面呢没有从主来的生命，因为这样行不通的，因为这样没有福音。法利赛人跟他们教导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福音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坐在这里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语说，或者说你有没有跟别人甚至这样分享过，如今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了，已经拯救了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努力敬虔的来回应他，我们要好好读经，认真聚会。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每天少做了一点，我们到主面前都觉得有些亏欠。我们每周到主面前来聚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以前会不会有这样的那个行为或者反思，到主面前聚会你会想想这周我到底做的到底有还是不好，做得好到主面前觉得比较坦然，做得不好觉得到主面前觉得比较愧疚。这就是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在说的称义靠基督，成圣靠个人。我帮你听过这样的话吗？称义靠基督，成圣靠个人。或者说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常常会说谁谁谁的生命很好，说哪个弟兄或者哪个姐妹看到他，我们觉得他生命很好。什么叫生命很好？我们再说，其实说来说他的表现，他努力的作为很好。我们就是在表扬这种努力过敬虔生活的人，努力过敬虔生活的人。我觉得如果我们身边有个法利赛人啊，我们也会夸奖他说，你的生命真的很好。当然不只是敬虔的生活，这只是一些人努力过敬虔的生活。当然其实当然还会有另一些人信主以后，他们觉得说主已经拯救我们了，所以他可以随意行事，他可以只要觉得我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基督徒，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所以努力，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要求就会变得很低很低。但那些努力过敬虔生活的人常常会蔑视那些随意生活的人，觉得他们好像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觉得他们在放纵生活，觉得他们信主以后行为上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我们在这里，我真的想提一下，无论哪一种，无论哪一种，不管是你放纵生活的，还是那些努力想过一个敬虔生活的人，其实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为自己设立一个幸福的标准。刚才就好像刚才写律法一样，我们都在给律法做一个解释，我们在设立一个幸福的标准，我们在做一个律法的解释，我们觉得做到了这样，心里就平安了。放纵的人觉得主已经拯救我了，所以可以放纵生活。另一些人呢，觉得说我有律法的要求，我要努力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做，做到了，我心里就平安了。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有了这些设立的标准之后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目标就变得清晰可行，可以衡量。我们好像做到这些，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一样。但主在这里对那些假信徒，主的对假先知，主在这里对那些努力的要过敬虔生活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虽然他们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但你们所做的都是依靠自己而行的，你们里面没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依靠妄图依靠自己努力的人，其实都是假信徒，因为没有人可以行全律法。所以经文中说到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或者说你们这些没有按照律法去行的人，无论是敬虔去行还是过放纵生活的，最后都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没有办法满足神圣洁和公义的要求，其实只能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主在这里明确的让道上提出，或者让他信徒看到说，跟随他们看到，依靠自己努力是没有前途的，依靠自己的努力其实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只有心灵贫穷的人，只有在这些律法面前，在这些真正的天国标准面前，看到自己的无助，看到自己的无能，愿意谦卑在主前承认我不行的人，才是天国的子民，才是真正的信徒。 就律法的作用不是让我们去满足，不是让我们去自满，律法的作用是要把我们带到那位创设立律法的圣洁的公义的主面前，律法作用是要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所以讲到这里，这时候我可能要稍微让弟兄姐妹再自己想一想，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自己想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听过假先知，我们说或者说我们或者说我们或多或少我们甚至也都扮演过假先知，我们在跟别人在这么说，说你要好好努力。这些假先知，甚至说我们这些假先知，我们说着圣经的经文，其实我们却在教导大家，教导别人，教导自己，告诉我们自己说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那么假先知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如果假先知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分辨呢？我们该怎么分辨呢？经文提到从果子就能认出来，我们看经文的话，经文提到说在第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可以就认出来。果子不是在说你去看他做的好不好，我刚才已经提了好多次了，不是看他做的好不好，因为很多时候假先知的行为，法利赛人的行为可能比我们这些人的行为还好，所以你不是在去看他做的好不好，这里的果子更关注的是果子和树的关系。好树才有好果子，而坏树就是坏果子。所以你从他的果子，从他所讲的话，就能看出他所连于的那棵树是什么样的。从他所宣讲的道理，我们就能明白他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没有基督教导，一个没有基督没有救恩的教导，就是没有生命的话语，因为他没有连于基督的生命。而假先知呢？假先知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他的行为可以装得很好，他外面像个羊一样，但是他里面是一个狼。因为他是假信徒，所以他只有敬虔的外表，但是他却没有被福音改变的内心，他没有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生命，他依靠着自己，而他教导别人也说教导你也我们也是这样，他说你们要依靠自己去努力，所以我们总是在听的时候，你要教自己依靠自己去努力。而一个真正的信徒，而一个真正传讲神话语的人，他是有被基督改变的生命的，不是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徒，不是因为我祷告了我是信徒，不是因为我读经了我是信徒，而是因为我认识了基督的救恩，而是因为我知道说我是被基督救赎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才是一个信徒。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每一天啊，都应该是一个被福音充满被福音改变的一天，因为不是我做的，而是基督做成的。所以真正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看到说福音的拯救，让我们可以谦卑在神的面前，在福音的大能中而活，让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止上，我们都是在基督的恩典中被他所改变的，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中称义，我们也是在恩典中成圣，我们也是在恩典中成圣。所以当我们已经看了这个真假信徒和真假先知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两个比喻，道路和根基，真假道路和真假根基。我们还是从三个方面来看，真的表现、真的原因和真的结果。经文这里提到了两个对比，宽路、窄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和盖在磐石上。宽路、窄路和把房子盖在哪里？宽路啊，这里提到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走的人也多。其实宽路在这里提到的跟假先知和假信徒是一样的，这里不是说那些异端邪教走在宽路上，当然异端邪教一定是走在宽路上，因为那是引向灭亡的，所有的异端邪教都走在宽路上，但还有更多的人，更多的那些依靠自我的人其实也是走在宽路上的，因为除了被基督救赎的人，其实其他所有的人都走在这条路上。而宽路那条路是宽的，是走的是容易的。为什么它是容易的？因为这是一条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特别容易选择走上的道路，我们特别容易很自然就会走上道路，宽路是。但走在宽路上啊，没有任何得救的盼望，走在宽路上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盼望的，因为你都是在想说怎么样可以依靠自己，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但是呢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自己得到救赎。 而窄路是狭窄的道路。窄路我们也有一些误解，我们常常认为说走在窄路上，是不是说基督徒的窄路就是一个要受苦的人生，狭窄的道路，受苦的人生。但这里的窄路不是提到说受苦的意思，这里的窄路是说非常窄，非常窄，窄到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通过，窄到你什么带着任何东西你都没有办法去通过，走在这条道路上，你带着你的财产，带着你的骄傲，带着你的自尊，带着你的努力，带着你的任何东西，你都没有办法走在这条窄路上。所以有一位圣经老师啊，曾经在他一篇讲述载入的信息中说到，说意大利著名的诗人但丁在他的著作神曲，应该是神曲中的第一部地狱中说到，有一条路是引到永生的，那一块那边写了一个牌子说，进入这里的人必须弃绝一切骄傲。还有一条路是引上灭亡的，那边写有一个牌子写着说，进入这里的人必须弃绝一切盼望。因此如果你想得到盼望，你就要弃绝骄傲，如果你想保留自己的骄傲，你就只好放弃基督给你的盼望，因为你没有办法两者兼得。所以盼望是依靠基督，而骄傲是依靠自我。所以宽路窄路你是要走在哪条路上。而类似的对比就是两种根基，沙土和磐石。沙土上建房子比较容易，这我们都很清楚的，你在沙土上，但你在磐石上建房子，你想打根基，你想做这一切都比较难。所以当我们想建房子，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建在沙土上，因为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就好像我们走在宽路上一样。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很难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因为这是我们做不到的，就好像走在窄路上一样。但这里提到，只有你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只有你过依靠基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而它为什么真呢？是因为说只有你扎根在磐石上，才是一个被福音改变的过程。有了主的话又遵行的，就是有了福音就依靠福音来生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刚才提了好多遍，遵行不是一个不再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过程，遵行是一个放下自我的过程，遵行是一个完全的依靠救恩，依靠福音，在福音中带来生命改变的过程。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说律法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登山宝训其实主的解释让我们看到，律法的要求其实是你根本行不出来的。但只有当我们看到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无助才会让我们可以转向基督，所以活着的才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是基督的生命，是基督的义可以满足的。所以有了主的话又去遵行的，就是我们一次一次的在主的话的带领下回到这救恩的磐石上，走在窄路上。而行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一次一次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把我们磐石，把我们的房子建在这个磐石之上，让基督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成长的过程。以至于当我们走在磐石上，走在窄路上，把我们房子建在磐石上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有主荣耀的形象。所以窄路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道路，经文说走的人少，窄路经文说走的人少，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的，才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这是我们今天开篇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序曲，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而其他所有的不通过基督的道路都不能带来生命的。所以当你想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放下你的所有，放下我们自己的所有，所有你所依靠的，但我们只有唯一的单单的依靠基督，因为这才是生命的道路，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福音。所以只有走在这条真的道路上的时候，只有你才会得到永生，这就是真的结果。只有走在真的道路上的时候，你才是有真正的生命，才会有永生。而且这个世界，那做一个基督徒容易吗？就是这个世界其实一直在企图摧毁我们的生命。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的时候呢，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个生活，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容的，我们不容于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不容于这个罪恶世界中对我们一切的诱惑。所以但是呢，主在这里劝导教导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说，只有当你走在窄路上，只有你把房子建在磐石上的时候，才可以经历雨打风吹，或者说经历这个世界来的各样的试炼和试探，经历这个世界来的给我们各样的东西。盖在沙土上的房子虽然好，但是虚假的根基根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世界所要给我们的试探。 任何外在的试炼来的时候，虚假的房子都会倒塌，而建在磐石上的房子，基于福音被改变的生命，才可以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诱惑和压力或者患难，才可以面对这世界要给我们所有的一切，因为面对这一切的是从基督而来的生命。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我们只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才可以面对这一切，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才要把，所以这也是另一个说的，我们要把房子建在磐石之上。好，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谈到了四个对比，四个真假的对比，我们提到了真假先知、真假信徒、真假道路、真假根基。所以主在登山宝训的最后这段，他用四个对比呢来劝勉他的信徒，他把生与死，他把祸与福摆在跟随他的人面前，告诉他们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福音的道路，一条是律法的道路，一条是基督的道路，一条是自我的道路，一条道路通往永生，一条道路通往灭亡。他和他们都好好思考说，你们要继续的依靠自己，还是要全然的信靠基督。而且当主在跟他们说两条路的时候呢，他在这里提到的其实他表示另一个点，说只有这里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要么是生命，要么是死亡，你并没有一个中间的状态，说你还可以走在中间自己再去选去。而灭亡就是要面临最后的审判，在地狱中永远的与神隔绝。所以我很想劝我们弟兄姐妹，包括在准备这段时候，在自己，包括我自己在思考，我们要自己好好的审查自己，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在磐石上还是在沙土上，我们每天所行的是为什么而做，我们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基督，我们是走在生命的道路，我们是不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在每天被福音的恩典所充满，我们是不是每天在想着我们要完全的信靠基督。因为如果我们不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我们如果不是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我们就是走在灭亡的道路上。所以我们很盼望我们这些在福音中得救的人，也是在福音中可以一天一天的被更新的，因为不是靠我，全都是基督的工作。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这些凭心灵贫乏的，带领我们这些软弱的无助的人，跟你一起走这永生的道路，使我们可以在福音中被救赎，也在福音中被更新。愿我们常常的在你的话语中被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助，而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的福音，看到福音带来的盼望，看到因着恩典得到的永生。愿我们的生命每天都可以被这福音所更新。奉恩典的主名祷告。
Amen.